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祝您收听愉快。
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亲爱的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28讲启示录的研读原则。启示录的研读原则，记得有一次教会里边要举行圣经比赛，大家就要选择一本书卷来做范围，有人就提福音书，有人提创世纪、出埃及记，也有人提使徒行传。我就发现到有好多书卷是从来没有人提出当作圣经测验或者比赛的书卷的。这样的书卷有哪一些呢？其中之一就是启示录。结果那一次我就提议大家去读启示录，然后来考考大家的记忆和理解。记得那一次至少我自己出问题的人倒是从中得着不少的理解和帮助。这其实正是研读圣经的态度方法之一，不要怕难理解，不要怕看来复杂的经文，神迹启示了就是要我们明白，只要我们乐意敞开思想，用心的去注意聆听，必定能够得着神的信息的。那这一集我们来到了圣经中最后一卷，也就是启示录。这一卷书要怎么研读理解呢？在里边有好多的意象预言，到底是指着什么事情讲的呢？又是什么时候会成就的呢？这可能是曾经令我们困惑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探讨对启示录的了解与解释。首先，我们要注意启示录书中提供的线索。我们要注意启示录书中提供的线索，那这是理解启示录的第一步。启示录虽然是一本天书，记得是一连串的意象，却是一本神自己解释了的奥秘。正如约翰启示录的作者快写完启示录的时候，他得到指示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在启示录第22章第10节。也可见它是一本要世人读了而能够明白的书。事实上，整本启示录是以书信的形式写成的，有写信人、收信人和祝福送赞的话，在第1章第4到第6节。那也有最后的主导祝祷，就是22章第21节主导。然而这一本书也是当代基督徒聚会时领人诵读和聆听的，所以在第1章第3节那里说念这书上预言的，他们在聚会当中把这书念出来，可见这是人读了可以明白的。在书中就有理解的线索，是我们不能错过的。那在启示录中提供的线索可分为三类。第一是书中的导言和结语。导言就是教导的导，言论的言。所谓导言就是开头的话。书中的导言和结语，那是第一样解释的线索。那在导言就是开首语当中，就是第1章第1到第3节，约翰告诉我们他要写的是什么呢？他说他在启示中看见了一些事情，这一些事情是一种的预言，关乎必要快成的事，并且说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是有福的。那启示录的开首语前几节就让我们知道了启示录要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那在结语就是在启示录第22章6到7节结语里头，约翰又再一次的声明这本书是预言，是神感动人写成的，是谈到必要快成的事。而且他又多次的强调主必快来的信息，警告人不可以陷在罪中，并且提到遵守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以及那一些洁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那其实在书中将来必成的事以及有福了这两个主题是一再出现的。就比如这个将来必成的事，约翰还在其他两个地方提到，就是第1章19节还有第4章第1节，他多次提到将来或者以后必成的事。那有福了，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两处经文出现之外，还有4处的经文提到，就是第14章13节，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还有16章15节，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侧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还有19章第9节， 凡被请赴羔羊的宴席的，有福了。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是常常重复出现的，就是我又看见。那这是书中用来表达分段的方法之一。我又看见在哪里出现呢？在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六节到十一节，还有第六章第一节、第九节、第十二节，还有第七章第一节，那等等，出现这一句话，我又看见。那这一些重复的语句，不但让我们容易分段，不但给我们知道书中的内容，讲很多将来必成的事，更给我们读的人提醒、鼓励、盼望。这正是启示录最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如何了解启示录这一卷书呢？启示录书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第一类的线索就是导言和结论，让我们知道书中的含义和主题。那第二类的线索是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的神借着不同的人物而提供的解释，就是在异象中所看见的神借着不同的人物而提供的解释。这第二类的线索提供了解释意象的基本的录像。例如约翰在意象中看到一位像人子的，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十五节，他手中拿着七星，在七灯台中间行走。主自己的解释是说，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耶稣自己就解释了。那约翰又看见羔羊宝座前无数身穿白衣的人，在第七章第九节。那是什么意思呢？长老中有一位就对他解释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那在启示录中，天使也为约翰所见的怪兽、巴比伦城和新耶路撒冷提供了解释。怪兽、巴比伦城、新耶路撒冷，那是指做什么呢？天使提供了解释，在十七章、十八章、二十一章里头所提的。所以了解启示录，我们要注意书中所提供的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导言跟结语，第二个线索就是意象中的那些人物所提供的解释。那第三类的线索就是启示录中有不少重复出现的字句、主题和暗语。重复出现的主题、字句和暗语，所谓暗语就是暗手的暗，语言的语。那暗语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本启示录真正的重心所在。例如由第四章开始，约翰让我们看到了天上的宝座和赞美称颂。接下去呢，天上的歌颂就不断的出现，就像在第七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九章的经文当中都有出现天上的歌颂。那神的宝座呢，再一次出现，又都驾炸作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水炮等等一些惊异的现象， 那与这一些现象有关的是得胜的词句，得胜的词句。那这一些词句不但在第二、第三两章里头重复的出现，而且也在书中一些关键性的经文中出现，在关键性的经文中出现，比如十二章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提到魔鬼跟天使的征战之后，那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弟兄胜过他。那第十七章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又说羔羊必胜过他们，同作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也必得胜。那我们从这一些启示录的经文中可以发现，将来必成的事不只是论到主再来之前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神始终是历史的主，基督徒属神的人参与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倚靠主便有必胜的把握，倚靠主便有必胜的把握。这就是启示录的主题，主要的信息。所以在启示录中不少重复出现的字句，这是了解启示录啊信息的要点，也是啊了解启示录书中所给我们的线索。三个线索，第一是导言跟结语，第二是意象中人物的解释，第三就是重复的字句、主题还有暗语。那这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启示录的主题、内容、信息。
我愿触动你心弦，去心透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
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愿触动你心
中象征的解释，象征啊词语的解释。我们若是读启示录，必定会发现研读这一本书最大的问题是书中满了当代听众读者明白的词句，而现代的读者 由于缺乏当代的文化背景知识，往往不知道原来的意思。那怎么办呢？我们不知道它的意思，那怎么办呢？值得高兴的是，这一类问题并非没有门路解决的。首先，现代学者公认启示录中采用了许多旧约圣经的用词，因此我们可以从旧约有那一些用词的经文中来探索了解，从旧约有那一些用词的经文中去寻求了解，往往可以从中找到不少的答案。创注圣经或者研读版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一些用词在旧约的章节，例如启示录第四章四个活物的描述，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综合应用了以西结书第一章四个活物跟以赛亚书第六章基路伯的描述。以西结书第一章跟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个基路伯跟四个活物的描述，启示录第六章的四个印中的白马、红马、黑马这三匹马从哪里来的呢？显然也是采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跟第六章的资料。但是要注意的是，约翰极少直接引用旧约一处的资料，多数是将几段的资料加以融合，创造新的形象。那这是启示录中采用了许多旧约的用语，我们可以从旧约有关的经文中去找到解释。那这是解释启示录书中那些象征的词语的方法之一，就是从旧约有关的词语经文中去找解释。那另外呢，启示录的用词显然也反映了一些当代的背景。我们解释启示录要了解当代背景的资料。那最明显的是第二章第三章经文当中有许多话显然是与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等地的背景有关系的。例如第二章十七节提到得胜者会得到一块白石，这白石的意思不能从旧约中找到，我们必须从圣经字典或者专门研究的著作中去寻求。原来把名字刻在白石上是当地的一个习俗，有永久性的含义在里头。那更著名的一个例子当代背景的例子，就是老底嘉教会被责备为不冷也不热，启示录第三章十五节。那这也是跟地理背景有关的，因为在老底嘉郊外有一处的热泉，它的水流到老底嘉的城市里，原来是很热的水，但是流到城里的时候就成为了不冷不热。这就是主耶稣给老底嘉信息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代的背景中去寻求了解启示录中的一些用语，解释启示录象征性的一些记载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去旧约一些用词的经文中寻求了解；第二，就是从当代的背景中去寻求了解。然而无可否认的，解释启示录的难处是在于字义跟所谓灵异的界限甚难确定，字义跟灵异的界限很难去确定。以刚才所说的白事这个例子， 如果根据原来文化中的用法，它可以有多至七种的解释，七种的解释。那我们所选择的不过是其中最为合理的一种，这是所有象征性语言共有的问题。那我们除了选择最合理的解释之外，当然也要注意上下文的解释，尽量使它趋于一致，把我们所选认为合理的解释放进经文里头，再从上下文去了解是否合宜。那这也是字义释经法所教导我们的。不过无论如何，按照启示录本身的现象而言，象征性用词无疑是存在的，所描述的意象似乎也不能依逻辑自制推论，不能依逻辑自制推论。例如约翰形容敌基督，敌基督就是敌对的敌，敌基督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一个掌权者，是个石头七脚而只有一个嘴巴的怪物，十个脚七个头只有一个嘴巴的怪物，在十三章第一节那里，十三章第一节。那显然的，我们不能问每一个头上有几个脚啊，哪个头才有嘴巴呢？我们不能依逻辑自制推论，甚至启示录中的论述性部分也不能每字每句按字面推论。例如主给腓拉铁腓教会的应许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的殿中做柱子，得胜的要做柱子，第三章第十二节。那再后来约翰却说，我没有看见新耶路撒冷城内有殿，耶路撒冷城内没有圣殿，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那又何来前面所讲的柱子呢？那这显然是象征的用词，象征的用词。虽然约翰所用的每字每句极为讲究，但是解释启示录意象的重点不应该是细节的推敲，而是这一些字句所构成的整体信息。我再说一次，解释启示录意象的重点不应该是细节的推敲，而是这一些字句所构成的整体信息。这又是释经学上不能不记住的一个原则。那解释启示录中象征性的用词，除了从旧约经文的用词中去寻求了解之外，我们也要了解当代的背景，还有我们要注意意象的重点不是细节的推敲，而是整体文字所给我们的信息。那第三段我们要谈到大家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何时应验呢？何时应验呢？那启示录的六印、六号与六王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是顺序的或者是循环的？千禧年又在何时实现呢？这是研读启示录最具争论性的问题。那一般注释告诉我们，解释启示录预言的方法可以分为四派。解释启示录预言的方法有四派。第一是当代历史派，当代历史派就是认为启示录所讲的全是第一个世纪的事情，这是当代历史派。第二是教会历史派，教会历史派就是认为书中所论的是教会历史的发展，教会历史的发展，这是教会历史派。第三是象征派，象征派或者说理想派，理想派认为启示录只提到一些的原则，没有应验的问题，只提到原则，所以他说是象征派。还有第四是未来派，未来派就是认为大部分的预言特别是第四章以后的都指向 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情况，所以是未来的预言，未来派。那近代许多学者都承认，这种派别区分不大令人满意，因而采取了综合的解释法。综合的解释法，也就是是对当代人讲的，也可以是讲到教会历史的发展，当然有象征的一些意义，不过也是指作未来耶稣来之前的情况。那这其实也是比较可以接纳的境界，也就是说启示录中某一些的预言在当代已经应验了，因为这书卷当时是写给当代教会的。不过很明显的，有好些描述却也是超越了当代的历史情况，是以后才逐渐应验的。例如启示录十三章形容末世的两个人物出现，第一个是敌基督，有人说他就是当代的罗马皇帝，但是十三章的第二个兽，第二个兽显然是个假先知，那是末世最后才出现的，因此这些预言应该是超越当代历史的，更是指向主的再来。那同时所描写的情况所具备的一些特征，又是历代基督徒跟反对基督的人一般的描述，一般的描述，就好像啊，约翰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那固然是一座城，就是啊，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里所讲的新耶路撒冷，可能是一座城，且同时是啊新妇或者说新娘，是羔羊的妻，所以呢，你注意到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九节那里啊，天使对约翰说：“我要将新郎指给你看。”但是到第十节，约翰所看见的是新耶路撒冷城从天降下，所以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城，也同时是新娘羔羊的妻，那是大家所公认的，是指作教会。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也是一样，这告诉我们启示录中确实有古今不变的真理，有古今不变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反映出来，所以不在于某一派的见解，而是综合的意义，综合的意义。换句话说，启示录是约翰站在第一个世纪末的环境中针对当时的情况而写，又是针对末世主再来的主题而写。那一些事情什么时候应验呢？对我们这一些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而言，有一些事情，那特别是第二章第三章，有一些事情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应验，但是活在今天，我们又似乎可以看见过去的历史的重演，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一些历史今天又在发生，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将来事物的影子出现。那总之，解释启示录还是要应用一般释经的原则，从语言用词文法的认识，到文化地理历史背景，还要注意啊上下文，多做仔细的考据与思考，要注意整体的图案，也要避免独断无理的态度，我们就能够把启示录研读解释得更好。那若是可以的话，你尽快把启示录读一遍，应用以上我们所提的方法。什么方法呢？注意书中所提供的线索，就是导言跟结语，还有意象中人物的解释，还有重复出现的字句主题，来掌握启示录的信息和含义。还有我们要注意象征的解释，从旧约的用词里头 去寻求了解，还有从当代的背景里头去寻求了解。那我们也要注意意象，不要从细节推敲，而是要看它整体的信息。那圣经里头讲到预言必成的事，就好像我们所提过啊，预言解释的原则，它是多重应验的，多重应验，在当代，在今天又重演，也等待将来的出现。那我们介绍过一些圣经书卷的解释原则，下一集我们将介绍中国教会一位属灵伟人的释经法。再见。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来认识启示录的信息和解释原则，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一卷书，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历史的主，你是得胜的主。你虽然让我们看见世间有苦难，有征战，但是我们却是可以确信你是得胜的，我们也可以靠着你得胜。愿主你就帮助我们阅读启示录，给我们能够掌握到你要给我们的信息，虽然有一些象征我们不一定完全的理解确定，但是主，谢谢你，你给我们宝贵的信息却是很肯定的，叫我们仰望你，忍耐地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可以思考，也把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第一个问题，解释启示录有哪一些线索与字义解经法有何关系？思考一下。好，我再说一次，解释启示录有哪一些线索跟字义释经法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启示录中的象征语法要如何解释？启示录中的象征语法要如何解释？希望你把答案寄给我们，愿上帝赐福你。